十年春季，周历正月。夏季，齐国的栾师逃亡到鲁国来。秋季七月，季孙义如、叔公仲孙爵率领军队攻打莒国。戊子日，晋侯彪去世。九月，叔孙若到晋国去安葬晋平公。十二月甲子日，宋公成去世。十年春季，周历正月，有流星出现在戊女秀。郑国的皮龟对子产说，七月戊子日，晋君将要去世。今年岁星在颛顼之戌，将是人事据守着这里的土地，居于他的为首，而有妖星出现在那里，是像一江市井的。一江是晋国的祖先。上天用七来计数，戊子日是逢宫登仙的日子，星在这个时候出现，我因此预言。齐惠公的后代栾氏、高氏都喜欢喝酒，听信妇人的话，多有怨恨，势力比陈氏、鲍氏大，而又厌恶他们。夏季，有人告诉陈桓子说，子齐、子良将要攻打陈氏、鲍氏，同时也告诉了鲍氏。陈桓子把甲胄发给部下，而前往鲍氏那里，路上碰到子良喝醉了酒奔驰，就见了鲍文子。鲍文子也已经把甲胄发下去了，派人去看子齐、子良，他们两人都将要喝酒。陈桓子说，他们虽然不信任我们，但听说我们发了甲胄，就一定会赶走我们，趁着他们在喝酒，先攻打他们怎么样？陈氏、鲍氏正在和睦的时候，就攻打栾氏、高氏。子良说，先得到国君，陈氏、鲍氏能到哪里去？就攻打虎门。燕平仲穿着朝服站在虎门外，四族都召见他，他都不去。他的手下说，帮助陈氏、鲍氏吗？燕平仲说，他们有什么好的？帮助栾氏、高氏吗？说，难道他们更好吗？那么回去吗？说，国君被攻打，能回哪里去？齐景公召见他，然后进去。齐景公让王黑用灵姑旗率兵作战，占卜吉利，请求砍断三尺旗杆再用。五月庚辰日，在蓟地作战，栾氏、高氏战败，又在庄地打败他们。国人追赶，又在鹿门打败他们。栾师、高强逃亡到鲁国来。陈氏、鲍氏瓜分了他们的家产。晏子对陈桓子说，一定要把得到的家产交给国君。谦让是德性的根本，谦让叫做美德。凡是有血气的人都有争夺之心，所以利益不可强取，想着道义才是好的。道义是利益的根本，积聚利益就会产生灾祸。姑且不让他积聚，可以生长。陈桓子把家产全部交给齐景公，而请求在莒地退休。陈桓子召见子山，私下准备了帷幕、器用、随从的衣服、鞋子，而把吉地还给他。对子商也这样做，而归还他的封邑。对子周也这样做，而把夫余给他。让子成、子公、公孙杰回国，都增加了他们的俸禄。凡是公子、公孙中没有俸禄的，私下分给他们封邑。国家中贫困孤寡的人，私下给他们粮食。说，师说，陈豨载周，是能施舍。齐桓公因此而称霸。齐景公给陈桓子莒地旁边的封邑，他辞谢了。穆孟基为他请求高堂，陈氏开始强大。秋季七月，季平子攻打莒国，夺取了耿地，献上俘虏，开始在博社用人祭祀。臧武仲在齐国，听说了这件事，说，周公大概不会享用鲁国的祭祀了。周公享用合于道义的祭祀，鲁国没有道义。师说，德因恐招，市民不挑。轻挑已经过分了，而专门用人祭祀，谁还会赐福呢？戊子日，晋平公去世。郑简公到晋国去，到达黄河，晋国人辞谢。游吉于是到晋国。九月，叔孙若、齐国若、宋华定、魏北公喜、郑韩虎、许人、曹人、莒人、朱人、薛人、杞人、小朱人到晋国安葬晋平公。郑国的子皮准备带上彩礼前去。子产说，丧事哪里用得着彩礼？用彩礼必须一百辆车，一百辆车必须一千人，一千人到了将不会举行仪式，不举行仪式一定会全部用完彩礼，几乎上千人而国家不灭亡。子皮坚决请求带去。安葬完毕， 诸侯的大夫想趁机拜见新国君。叔孙昭子说这不合于理。叔向辞谢他们说，大夫们的事情已经完毕了。
又命令我孤独地处在丧服之中。
如果穿着吉服相见，那么丧礼还没有结束。如果穿着丧服相见，这就是再次接受吊唁。大夫们打算怎么办？
都没有理由来相见。
子皮全部用掉了他的彩礼，回去对子羽说，不是懂得道理难，而是实行他难。老先生懂得这个道理，而我却不够。叔说，欲望败坏法度，放纵败坏礼节，说的就是我了。老先生懂得法度和礼节，我却是放纵欲望而不能克制自己。叔孙昭子从晋国回来，大夫们都来觐见。高强觐见后退出。叔孙昭子对大夫们说，做儿子的不可不谨慎啊。从前庆封逃亡，子伟多接受封邑而逐渐送给国君，国君认为他忠诚而很宠爱他。临死时在公公生病用车拉回家，国君亲自推车。他的儿子不能继承，因此流落在这里。忠诚是美德，他的儿子不能继承，罪过还牵连到他，难道能不谨慎吗？丧失了这个人的力量，抛弃德行，旷废宗庙，以至于殃及自身，不也是有害的吗？
师说，不自我先，不自我后，大概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吧。
冬季十二月，宋平公去世。当初宋元公讨厌四人柳，想要杀他。等到丧事时，四人柳在座位上烧了炭，元公将要到来，就撤去炭。等到下葬，四人柳又得宠了。